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很多时候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还在打呼，还在睡觉，当初的门徒在睡觉里头，我们今天是否也在睡觉里面呢？其实在基督教开始出来传开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为着信仰的缘故被抓被关，其中一位重要的人物被抓起来的时候，被官长下一道命令说要把他活活的烧死。当他在众人的包围底下，在大火燃烧起来的时候，他心中里面感到疼痛了，他里面就讲了一句话说基督复活了。他内心里面很疼痛，他身体很疼痛，心里面很难过，在这个时刻他说基督复活了。在他身边的基督徒马上回应说基督确实复活了。因此从此之后，在所有的教会，如果那个主席牧师在台上说 Christ is risen， 其他的会众马上就回应说 He is risen indeed。 大家可以来一起来回应吗？当我说基督复活了，大家回应说基督确实复活了。来，基督复活了，
基督确实复活了，
基督复活了，
基督确实复活了，
基督复活了。是的，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会里面最重要关键教会信仰的一个不能够推开的一个理论，不能够推开的一个信仰，也不能够，也是一个我们信仰能够活下去不能够活下去的一个关键。耶稣听不听你的祷告很重要，耶稣能不能够行神迹很重要，耶稣有没有医治我，耶稣有没有帮助我，这都很重要。但是这一些都是附带的，这一些是附加的，这一些是副产品。真正的关键，我们的信仰的中心是到底耶稣基督他有没有复活。这一点就决定基督教的信仰是否是一个可靠的信仰。那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给我们看到，有一群人他们把基督的复活看成是一个不能够妥协不能够放下并且要坚持到底的他们的信仰，也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门徒们使徒们在众人面前所做的见证。或许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来思想，从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要离开世界，但是他告诉门徒说你们要成我的见证人，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主就离开了。那过去几个礼拜我们陆续看到说当主离开之后，圣灵降临让教会成为一个大而可畏的一个群体，让人看到他们的时候就归荣耀给神。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充满在他们的身上。最后一次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辉煌的见证，两位使徒他们到圣殿祷告的时候，看到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刚才我们读圣经读到说原来这个人已经多少岁了，哇，一生下来就瘸腿的，已经40岁了。如果一个小婴孩他不能够走路把他治好很比较容易，但是要把一个40岁不走路的人把他扶起来走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曾经腿断过的经验啊？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像我一样，我的大腿曾经断过，在床上躺了2个月的时间，躺了2个月的时间，当医生说 我吩咐你起来行走。你说我什么？我说医生真的吗？可以吗？为什么呢？因为我连那个腿啊，连放在床边割下来都不行。因为当你把那个双腿 把那个右腿已经那么多两个月不动腿要放在你的床边把它放下来，连弯一弯都弯不到。用了一天的时间终于慢慢把它弯好。那医生很残忍啊，他说我现在要抓住你的右腿啊，把你的这个膝盖把它缩紧，把它这个压起来。哎呀，痛得不得了。但是那一天彼得看着这个生下来不能够走路的人，他对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拉撒勒的耶稣的名吩咐你起来做什么呢？伸伸你的脚。不是，吩咐你起来行走。圣经说呢，他那个人就站起来跳着叫着赞美荣耀归神。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神迹。主耶稣基督让他的门徒行了这个神迹，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很得胜的地方啊！我们说哎呀，上帝真好啊，让我们教会充满能力，充满主的恩典。现在第四章看到的时候，困难来了。其实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要看到一个不断出现的重复出现的一件事，这边大大的得胜，人数增加，但是当人数增加大大得胜之后，下一章马上就讲到困难来了。而且呢，那个你看下来的时候是没有变的，困难来了，但是呢主的恩典更多，结果呢人数又增加，人数一增加的时候困难又来了，以后人数又增加困难又来了。这是基督徒这个写照，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一信耶稣之后你就一帆风顺，百事百顺，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啊，全部都好。不是的，当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当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要跟从他的时候，我们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前面的道路是一个受苦的道路，不是一个荣耀的道路。荣耀是上帝按照他的时候来成就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很快的来看一看，在这些门徒当中，他们传扬复活的基督，他们的信息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打开圣经到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第四章第十二节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开声来念一次。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姐妹们来念一次。除他，好，弟兄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这整个他们信息的中心是根据什么呢？其实圣经在前面，当彼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起来说，那一位你们钉十字架的，上帝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耶稣，我们是奉他的名来医治好这个人的。这边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信息，当彼得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在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并且以后陆续的好几次，你可以在使徒行里面找到使徒彼得讲道，每一次他讲道的时候，他的中心点就是提到说耶稣基督那位你们把他钉死的他已经复活了。他把耶稣的复活变成是他整个教他的信仰的一个中心，一个关键。耶稣基督的复活并不是说耶稣的教导非常好啊，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仇敌，耶稣教导我们要有道德的生命，耶稣教导我们要有一个高尚的这个人生， 也不是说哎呀这个信耶稣啊你将来就永远有个好的盼望。他站起来，他们高声讲一件很难证实的事情，也不容易证实的事情，好像也抓不到的一个把握。但是他说，这位你们把他钉死的耶稣，上帝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信息是整个使徒行传里头传讲的信息，也就是说教会到底能不能够存在。今天我们这个教会，今天我们整个世界上各地的教会能不能够还存在，就是看那个教会当中所侍奉的耶稣是否是一位复活的耶稣。等于我们来看一看复活这件事情，那么难以相信，那么难以接受，怎么能够变成是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事实呢？但是我们要看到说，当教会开始的时候，这些门徒们他们也没有做什么计划，他们就是把一个重要的教导讲出来，但他讲的是耶稣的复活。请问大家，你要讲耶稣的复活比较容易呢，还是要讲耶稣是个伟大博爱的老师比较容易？如果你要传扬一个宗教的话，那你就说哎呀，耶稣所讲的这个宗教道德观哇是非常的高超，层次很高，很简单，但是很深奥。要爱你的敌人啊，有谁说过那么伟大的话呢？你要人怎么对你，你就要怎么对人，你要饶恕别人，这些都是很高超的道理。光光讲这一些呢，就已经能够成立一个宗教，没有错。甚至现在有一些称为基督徒的，也就是这样子而已。告诉你说，我们所相信的耶稣，给我们的道理，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有更高尚的道德。其实，如果大家有去研究中国的近代史的话，曾经有一段时间，国民党的人，甚至共产党的人，早期的，他们都从基督教里面学一些宝贵的功课，看看有没有办法把基督教的精神带到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把这个文化更新改变，叫我们中国文化能够更刚强。连当年的中国共产党的首先开始的这位陈先生，他也曾经说过，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那伟大的博爱的精神。但是如果只有耶稣伟大博爱的精神的话，它只是一个空洞的一个宗教观。从圣经来看，关键是在于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复活的上帝。如果你看第二章彼得站起来讲道的时候，第三章彼得讲道的时候，第四章我们现在看到彼得讲道的时候，第五章、第十章、第十三章，你看到每一次他都提到这位复活的耶稣，复活的耶稣，复活的耶稣，复活的耶稣。上帝已经使他成为基督了。如果你仔细看《使徒行传》的话，它很巧妙的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到《使徒行传》里面他讲的是耶稣基督。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基督了。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弥赛亚。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所以对犹太人来说，你们历代里面所盼望的那一位救世主弥赛亚，就是这位基督。怎么证实他是基督呢？上帝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真理。所以我们请所有的基督徒今天要了解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如果你说我对复活呢还不能够太过相信的话，我还是邀请大家花一点时间来思想， 从圣经来看，到底耶稣的复活可靠不可靠？如果你的结论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可靠，那我可以告诉你说，我们都不需要成为基督徒，我们都不需要跟随耶稣，我们也不需要来传扬这位耶稣基督。但是如果他的复活是一个可靠的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成为一个跟从他、传扬他的人，并且我们传扬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使徒站起来的时候就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唯一的办法，没有妥协，也没有退缩，也没有说哎呀不好意思，明明就是只有一个办法，唯一的办法，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作得救，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世界上传扬信息一个很大的一个迫切感的一个迫切的原因。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焚烧，希望说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个好处，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得更好。怎么能够把它传得更好呢？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看这些门徒是怎么来传的。我们底下再来看的圣经就看到说，原来复活节耶稣基督的复活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带来一个完全的改变。耶稣的复活要把我们从恐惧带到盼望勇气里头，把我们在绝望里头能够带到他的希望，让我们在无助的时候看到他给我们复活当中得到的帮助。来，我们来看圣经第四章十三节开始，十三节到十四节，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说。彼得和约翰这两个加利利来的人，现在站在谁的面前呢？使徒行传第四章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前面被官府抓了，放在监牢里头，第二天带出来，站在官长、站在长老、站在文士的面前。如果大家仔细的看的话，这边所讲的人物啊，这些大祭司们啊，就是几个礼拜前来审问他们的耶稣基督的、他们的主耶稣的那重要的人物。这些重要的人物已经把他们的主除掉了，现在有什么来限制他们不做同样的事情呢？所以从这边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一群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是神学家，整个以色列国里面懂神学最多的人就是这一群人。这一群人是圣经学者，懂得了解摩西五经最彻透的可以诠释者 的这个团体就是他们，并且他们当中是文士，他们懂律法，意思说他们这一些是能言善辩可以当律师的。而现在这两个加利利来的，我们说草包啊，这是他们说的，没有学问的小民，没有学问的小民是不是就草包？他们打渔夫，大概连讲话都讲不清楚，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上法庭，也不晓得怎么对那个法官来讲什么话。但是他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很清楚的说，这位你们所定的耶稣，上帝立他做弥赛亚，然后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请记得啊，彼得怎么能够这么勇敢，那么大有能力，这一个 普通的老百姓，怎么能够在这个地方做那么大的一件事情，在整个全国的权势的底下，他站在那边。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圣经说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他被圣灵充满，还记得吗？主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担心将来被带到官府的面前的时候要说什么，要辩护什么，因为我要把话给你们，圣灵要给你们话，告诉你们怎么来讲话。现在他们讲，这弟兄姊妹，从这边来看，他们这一群人已经完全的放胆让圣灵使用，能够让圣灵改变。这边最主要的就是这一群人呢，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完全改变了。如果你仔细看福音书的话，每一个福音书的作者都形容这些门徒到最后的时候都是非常失败的门徒。如果有一个老师像主耶稣一样，他用3年的时间挑选了12个人，这12个人日夜都跟着他，跟了3年之后，到最后考验来到的时候，结果你说他的学生考试合不合格呢？完全不合格的。弟兄姊妹，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所选的门徒就是你，就是我。我们不能够说，哎呀，彼得这么差劲啊，约翰他们这么差劲。其实我们就是彼得，我们就是约翰。当我们被选出来的时候，在他当中里面，我们也是一群软弱的人。我最近看到一个弟兄写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讲到人性的软弱。这位弟兄所形容，就是在某一个国家里面，那个执政党的官府已经执政了50多年，非常的腐败，现在有一群反对党出来，看样子呢大概有能力把这个执政党推翻了。这位弟兄写了一句话，他说，其实啊，我连我自己都不能够相信，若我不是可以被几百块钱买到的话，或许是几千块钱，如果几千块钱买不下我的话，或者是几万块钱，如果不是几万块钱买不下我的话，或者几百万块钱，或者是几千万块钱，或者是几万万块钱。他的意思是说，任何一个人把他放在那个地位上，我们都能够把我们的腐败暴露出来。为什么今天您不是贪官呢？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你的名字叫非官，你不是官员，所以不会贪。在当你到了那个地位的时候，当你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可能100块钱买不下你，可能1000块买不下你，可能10000块钱买不下你，但是会不会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数字可以把你买下来？我们里面是腐败的弟兄姊妹，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你同意这一点吗？甚至基督徒当官的话也一样。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